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本体的真相。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至大者的右边。
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竭力追求在真理上长大成人。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大家好，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的第23课。我们接续上次没讲完的，在第11章里面两个我们说是对上帝有信的人物的见证，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撒拉。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了，我就给他一个名称啊，就是他是那位愿意为上帝冒险的冒险家。那亚伯拉罕本身是有才有势的人，圣经里面这样子对他的描绘哈，希伯来书作者在第11章第8节这样讲：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那这里提到亚伯拉罕，他对上帝的信的表现，他对上帝的信任的表现，他认为上帝是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上帝因此而喜悦他。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一个原先是一个拜偶像的人，连以色列人都是这样子讲他们的这个老祖宗的。如果我们读约书亚记第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里面就提到一个这样子的事情，第24章第3节，我们从第2节读起来哈。约书亚记第24章第2节，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的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的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那这里第2节的下半节最后那句就说，承认了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边，是侍奉别神。亚伯拉罕是敬拜偶像的，跟当时候世界里面的人一样，跟他的父家里面所有的人都一样。但是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上帝向亚伯拉罕讲话，就凭着这样子的经验，从来没遇见过上帝，从来拜的都是那些偶像，都是有形有体人手做出来的东西，他就相信了这位上帝，而且相信上帝要给他的是最好的。亚伯拉罕相信上帝是会寻求那些寻求他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就跟着出去，他是要为上帝冒险，他知道在上帝那边得到的好处才是真正的好处，就算是冒险，就算过程是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么样走，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甚至在异地居住一直都是好像无根一样居住帐篷，但是上帝的应许对亚伯拉罕来说还是最好的，他就是相信他，接受上帝给他的恩典作为实在的恩典，他这样子的信，而且这样子对上帝的坚持， 就成为了他接受上帝的恩典的基础。就算他是凭着信心而死，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他们这样子凭着信所望的事情就必然会实现。所以亚伯拉罕也是我们现在，所以亚伯拉罕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读者们讲的，就算今天我们好像看不见实在的好处，事实上他们因着信仰的缘故，因着相信基督，坚持在基督里面的好处，坚持在基督里面才得到救恩的好处，这样子的看法的缘故，受各样的委屈跟各样的困难，但他们这样子坚持，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就成为他们所望之事的成就的实底。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上帝冒险，他们也是为上帝冒险。然后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并不是说亚伯拉罕跟撒拉都是完全，所谓的完全是一点瑕疵都没有的完全。我们都知道他们因着要有一个后裔，繁殖后裔，撒拉就说，倒不如我把夏甲嫁给你，你跟他所生的就成为我们所生的一样就好了，就成为你自己的后裔，免得你有的财产都被别人外姓人外族人外家人拿走。那所以他们都有他们软弱的情况，但是他们的信是表现在最终他们坚持对上帝的信。那讲到撒拉第十一节，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经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撒拉，我给他一个名称，就是他是一个从接受现实到不接受现实的超高龄产妇。那他很明显是超高龄产妇。亚伯拉罕跟撒拉生以撒的时候，他们几岁？亚伯拉罕是100岁，撒拉比他年轻10岁，是90岁。所以是89岁多的时候怀孕，那9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所以是超高龄的产妇。那怎么样从接受现实到不接受现实呢？本来亚伯拉罕跟以撒都接受现实，就是说他们都不能生了，起码撒拉不能生了，所以就找夏甲来生一个孩子，结果生了以实玛利出来。那但是有一天他们在帐篷里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去看他们了。上帝使者看他们，然后就给他们一个预言，说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孩子。那这就成为一个很特别的问题，这个是在创世纪第18章13节那个地方。89岁的超高龄的一个妇女还能生孩子吗？当时候撒拉就在帐幕的后面在偷听，听见说她明年这个时候要生孩子的话，她就嘿一声就笑起来了。这个是在创世纪第18章12节，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那所以撒拉就躲在背后，笑起来了。那大家都知道，当然一年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但这里说，因着信，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那什么叫因着信？他当时候是一下就笑起来了，在背后，不可能的事情，笑坏人了，对不对？89岁的老太婆肚子越来越大，那还不是给人家笑死。那结果生下来之后， 他就改了他儿子的名字叫以撒。以撒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笑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以撒，以撒，以撒就是笑的意思，其实是取音的，以撒就是笑的声音哈。所以以撒的这个名字本身的读起来的声音就是以撒，就是笑的声音。但是他的姓是姓在哪里？我们知道要生孩子要怎么样做才能生孩子，那亚伯拉罕跟撒拉要同房才行啊，这个就是他们的姓。你要知道这样子的超高龄产妇如同死人了哈，仿佛已死的人，他们要相信上帝的话，要对这个可夸的盼望要拿这个盼望，要有这个盼望，要成就的盼望，他们必须要行房，他们夫妇必须要做他们已经好久没有做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凭着信，你以为很容易，89岁的高龄妇人要在行房，你以为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一点不容易。而且因为他已经是不能生，所以停了经，他什么时候才知道他怀了孕？我们一般女性怀孕就是说哎，怎么知道自己怀孕，就是停经了。但是问题是她已经停了，一直都停，她怎么知道自己怀孕？唯一的方法就是看着她的肚子越来越胀越来越大，所以其实呢是经过一段时候才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在耶和华的使者讲她明年要生，到了撒拉知道怀孕的时候起码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凭着信，你知道行房也不是单一次的行为，因为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会怀孕呢？只等到他们怀孕他们才晓得他们的盼望没有落空。那所以撒拉本来是接受现实，他生不了了，然后呢都不接受现实，明明是现实他生不了，他还说我相信上帝，虽然我开始的是笑，但是我还是相信他，我要拿到上帝给我的那一个，所以我就很困难，再困难也要与亚伯拉罕同房，也要生这个孩子，也要接受上帝给他们这个礼物。所以他就是那位从接受现实到不接受现实，凭着信不接受现实的那位超高龄的产妇，结果就蒙上帝在他的话语里头为他做见证，他是凭着信承受了上帝的应许。那其实上帝的应许在他们身上只是生了一个儿子而已，还跟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星还差得远了，差得太远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第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了，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是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特别是指着亚伯拉罕这样子做法，要回去，不要在这边飘来飘去，无根的漂流，还是可以回去。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上帝应许给他们的，是在天上的，因为他们一直到死了都没得到，所以上帝被称为他们的上帝并不以为耻，因为他的确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从第十一章里面的信心的见证，我们看得见其实信心的表现是可以很多元化的，在各种不同的情况底下，在亚伯他们那种情况底下，在以诺那种情况底下，在挪亚这种情况底下，在亚伯拉罕以撒撒拉这种情况底下，跟在其他在第十一章所讲的那些信心的伟人的见证的情况底下，都可以实现对上帝的信，都可以实现对上帝的忠诚，坚持说上帝所给我的盼望是真实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未见之事必然会兑现的，上帝是那一位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的上帝，
既然是这样子，我就坚持我对上帝的忠诚，走完他要我走的路。所以这样子的人在旧约里头，就上帝就为他们做了见证，记载了他们那些生活上面、生命当中信对上帝忠诚、对上帝忠信，把可夸的盼望坚持到底，把起初的信坚持到底的这种的信的见证。所以再一次，上帝为我们预备地方是他的信实，我们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地方是我们对上帝的忠诚，他的信实我们的忠诚，就完成了这个恩主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里面的信息。那我们接下去进去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就是第十一章里面所谓见证人呢，其实是上帝为他们做见证的那一批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坚持就成为我们的美好见证，但是其实呢，是上帝先为他们做见证，以致我们知道他们这些见证。那么他们这些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同样是因着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那第十二章同样是结论的言辞，对不对？既然有这么多的见证人，所以我们也应该效法他们，特别是效法为我们的信创始成终的耶稣。对我们来说，不像旧约那些人物，旧约那些人物都不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们都是在旧的时候，在古时按照他们的情况凭着信来回应上帝，坚持对上帝的忠诚。但是今天呢，今天读者们，希伯来书的读者们跟我们都是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底下的人，所以呢，我们本身虽然有各式各样的旧约的人物做我们的信的见证，其实我们明白我们对上帝的信独是主耶稣基督把他创始成终。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像旧约里面的人一样，我们乃是有新约人的观点，明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对上帝的忠诚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对上帝的忠诚而有意义，而变得有意义。所以他是我们的信创始者，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他的忠诚对上帝的忠信让我们的救恩成为可能，也是成终，也是成全者，是完全者。他的信是一个完全的信，连亚伯拉罕、撒拉都有他的软弱，摩西有他的软弱，大卫有他的软弱，但是主耶稣面对各样的试探却没有犯罪，能够把对上帝的忠诚完成，成终完全。他怎么样完全呢？就是也是因着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是还看不见的，就是摆在前面的，是未见之事，是一个盼望，他却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却是走上去那条路，完成上帝的旨意，所以他所盼望的那个未见之事就成为了一个事实，上帝把他从死里复活，让他战胜死亡，就成为我们众人信的榜样。那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叫我们看着耶稣这个榜样，然后面对我们自己的现实，要走完上帝的旨意。他又用了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一个竞赛的比喻，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用了一个竞赛的比喻。但是那个比赛有很多的旁观者，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们都在看， 而且他们那些见证人并不是观众而已，他们自己也比赛在赛道上跑完了，他们在看，为我们打气，也在等。因为第十一章第四十节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就是得了美好的见证，上帝为他们所说的话的见证，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他们还没得到，死的时候还没得到上帝所应许的，要等着我们这些仰望主耶稣的信的人都走完我们的道路，一切都走完，一起得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座城。那所以一方面我们是仰望主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我们身边我们旁边很多人为我们打气，再一方面他们其实并不是已经得到了，他们在打气也在等，等着我们，他们很希望我们也走完，一切都走完了，就能跟他们一起，他们就能跟我们一起得到那个上帝的奖赏。所以竞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未走完的路，但是同时后我们并不完全是在一个竞赛里面，因为竞赛彼此的比赛者并不是对敌的关系，我们乃是在一个有敌意的世界里面跑这条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一章在三十八节里面讲到，在旷野，在山岭，在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些人本来是世界上不配有的人，世界上的人对他们走这样子的路，对他们这样坚持对上帝的信都怀有敌意，他们往往受的苦都是从世界上面的人的手上面受苦的。所以一方面是一个竞赛，另外一方面我们走的路是面对罪人的敌意的道路，我们主耶稣是这样子，所以在第十二章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走的道路也是上帝操练我们的道路，在第十二章的第四节的下半在第十二章的第五节，作者就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也是一个操练的生活，我不把它讲作管教，我觉得管教并不是一个好的翻译，管教就是你做的不对啊，我打你的手，你不应该伸手进去拿巧克力吃，所以我打你的手管教你啊，你逃课回来被罚，我管教你所以管教总是负面的，好像做错了才要需要被管教。在这里所说的希腊文管教背后这个字 paideia 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字眼，里面包括了管教对，但是主要的意思是操练，意思就是说一个父亲他必然会负起操练儿子，把他的儿子训练成人的责任。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我们说父亲一定会训练他的儿子来学习一门一技之长，对不对？将来要谋生的如果父亲不把他的儿子训练能够有一门谋生的技能的话，这个父亲就不负责任了。在罗马的世界里面，父亲父权是几乎有一个蛮绝对的权柄，甚至把他的儿子杀死也不算是犯法。在这样子的父权的社会里头，传统律法上面都把父权看得很重的这个环境里头，希伯来书作者就讲出这句话，引用箴言第三章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训练，不可以轻看主的操练，因为操练是为了我们好，操练过程当中可能有鞭打，可能有管教，因为我们跑的时候需要跑得直，我们体能的操练的过程当中不想做，我们本来要做掌上压，做它30遍，我们做了20遍就不想做了，那结果就被教练惩罚。那所以有这个惩罚管教鞭打的时候， 但是整体都是一种的操练，是在上帝的父权跟上帝的父爱底下，我们面对上帝的操练。所以就算我们走的路困难，一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竞赛，另外一方面可以，当然个别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世界上面的人对我们产生的敌意，导致我们走路走我们信仰的道路很困难，但是我们第三也可以理解为是上帝，是天父对我们生命的操练，是我们需要恰当的去回应。
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文凭课程，张峰老师主讲希伯来书。
怎么样回应？回应就是顺服，回应就是完成我们操练的过程。所以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一节，作者这样讲：凡管教的事，凡操练的事，凡训练的事，当时候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我们懂得怎么样做，怎么样行合宜的事情，讨上帝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把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我们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要走完这条路，也要为了他人的缘故，成为其他人后来的人信的榜样。所以使瘸子不知歪腿，不知歪脚，反得痊愈，正如前面的人成为我们信的见证，我们今天信徒也可以成为往后要来的人信的见证。我们成为他们的见证人，围绕着他们，等着他们行完他们道路，一起得到上帝的赏赐。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我们下一次就来到第24课，最后一次读希伯来书。